Hello, 我是默默，晚上好呀，欢迎收听我的晚安故事。放假了记得好好休息啊，不要玩太累了，晚上呢更要睡个好觉，可别熬太晚了，你看你这黑眼圈都这么重了。好了，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吧。今天的故事叫做世界上最甜的糖。糖糖是一只又贪吃又可爱的小熊。它在很小的时候呢，就爱上了糖果的味道。无论是花香四溢的蜂蜜软糖，酸酸甜甜的水果硬糖，还是松软可口的棉花糖，会在嘴里活蹦乱跳的跳跳糖，都让糖糖痴迷不已。虽然糖糖从来没有停止过吃糖的步伐，但上天好像特意照顾他一样，他从来都没有因为喜欢吃糖而得过蛀牙，也没有长出一身的肥肉，身体一直都是健健康康的。糖糖每天睁开眼睛就会迫不及待地在家里拿出几颗薄荷糖，当做早餐前的开胃菜。之后他就会随机挑选一罐无比可口的糖果，在森林里边吃边玩。这天，他正迎着暖暖的阳光，美美地吃着一罐棉花糖的时候，一只好奇的小松鼠跳到了他身边，问他在吃什么。
快尝尝这个棉花糖，太美味了。
糖糖热情地塞了几颗棉花糖给他。小松鼠满怀期待地咬了一口，可爱的小脸蛋上却立刻浮现出了难受的表情。
这糖也太甜了吧，我的牙都要甜坏了。
糖糖哈哈大笑，他觉得小松鼠不懂得糖果的美味。对糖糖来说，糖果就是他的一切，是世界上最甜蜜最幸福的东西。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在糖糖的不懈努力下，他品尝过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各式各样的糖果。他几乎把世界上所有的糖果都吃了遍。可是啊，令糖糖困扰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糖果的味道好像越来越淡了，甜味好像也越来越少了，甚至有些时候根本就尝不出任何的甜味来。
怎么会这样呢？
糖糖百思不得其解。
难道是我的味觉出了问题吗？不对不对，肯定是这些糖果还不够甜的缘故。
正当糖糖一脸忧愁地坐在树下，想着该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小熊出现在他面前。他的身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蝴蝶结装饰，连头上的发卡也是蝴蝶结造型，可爱极了。
嗨，我是秘密。
他甜甜地笑着。
你看起来好沮丧的样子呀，是出了什么事情吗？
糖糖把自己的烦恼说了出来，秘密听了，点了点头，表示可以理解，因为他对蝴蝶结也有类似的感受，他最喜欢蝴蝶结了。可是看多了之后，哪怕是再漂亮的蝴蝶结，在秘密的眼里，也显得有些不那么有吸引力了。糖糖很意外， 居然有个同伴能理解自己的烦恼了。
不如我们一起出发，去寻找世界上最甜的糖果和最漂亮的蝴蝶结吧。
秘密兴致勃勃地说道。
就算找不到，说不定在某个地方会有比糖果更甜，比蝴蝶结更美的存在呢。
糖糖没有多虑，立刻高高兴兴地答应了。于是，两只志同道合的小熊就这样踏上了一段奇幻的旅程。他们穿过阳光明媚的花海，品尝了许多无比特别的花蜜糖，还来到了繁华的国际都市，欣赏过了精致绚丽的蝴蝶结装饰品。可是不管他们尝遍了多少糖果，看过了多少精美的蝴蝶结，在短暂的愉悦之后，却始终觉得缺了点什么。直到有一天，当他们并肩而行，一起欣赏着夕阳西下的美景时，秘密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正想开口说话，糖糖突然感慨了起来。
你看，那片夕阳染红的云，是不是很美啊？
秘密侧目看着他，眼中闪烁着光芒。
是啊，美极了。可是……
嗯？可是什么？
糖糖好奇地问道。
可是和你在一起的时光，又何尝不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呢？
秘密的脸上泛起了动人的微笑。糖糖顿时觉得心头一热，一种从未有过的甜蜜感觉涌上心头。他望着秘密那双纯真的眼睛，发现那比任何糖果都要甘美诱人。两只小熊相视而笑，脸颊都染成了夕阳的颜色。从那一刻起，他们终于明白了，原来呀，世界上最甜的糖果，最精致的装饰品，其实就是爱。接下来的旅途中，糖糖和秘密不再执着于寻找糖果和蝴蝶结了。他们在芳草如茵的山野间散步，在清澈的湖畔嬉戏，在夕阳下紧紧相拥。他们一直沉浸在甜蜜的氛围中，享受着和对方在一起的每一寸光阴，携手走过了无数个日升月落。
好了，小可爱，故事讲完了，怎么样，有睡意了没？困不困？
嗯，好吧，那我就再给你讲一个。
大象先生是热带雨林里最无聊的动物了。他每天都在闲逛，和各种各样的动物朋友们搭话。不过大家并没有因此而嫌弃大象先生，因为他虽然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但从来不会多管闲事，反而总是会在大家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大象先生的个头硕大，浑身都是肉肉的，活像一座会走路的小山包。不过他的胃口却同别的小动物没什么两样，只喜欢吃鲜美的水果和青草。大象先生最喜欢吃的就是香甜多汁的芭乐和树上结的那种大大的木瓜了。
每当看到这两种水果，大象先生就直流口水，迫不及待地想大快朵颐一番。有一天啊，大象先生正满怀期待地朝林子里走去，想享用他最心爱的美食。谁知一个不小心，他被一根突出的树根给绊了一跤，扑通一声，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哎呦，疼死我了。
大象先生龇牙咧嘴地捂着自己的大肚子，疼得直冒冷汗。他努力地借力爬了起来，这才发现自己的肚子被树枝刮出了一道血痕。
可恶，这下麻烦大了。
大象先生着急地四处张望，希望能找到谁来帮帮他。幸运的是，长颈鹿先生正好路过这里，听到声音后便赶了过来。长颈鹿先生仔细检查了一番，发现大象先生的伤口虽然长，但都比较浅。他小心翼翼地在附近摘了一些草药，将伤口包扎了起来，并嘱咐大象先生要多休息。不久后，大象先生痊愈了，但心理上的阴影却迟迟无法抚平。他只要一想起那可怕的树枝，就浑身阵阵发毛。他再也不敢贸然地进入茂密的树林里了，生怕自己会在途中受伤。好在附近有一大片开阔的草地，长满了各种翠绿的青草。大象先生便把它们当成了自己的后花园，整日在草地上游荡，吃些野草野果。偶尔有一些顽皮的小动物们也会跑过来，看着大象先生肥嘟嘟的身躯，捧腹大笑个不停。大象先生完全没有生气，反而很开心有这么多伙伴陪着他玩耍。就这样，大象先生一连几个月都没有进食新鲜的水果。时间久了，他的身体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最明显的，就是他的力气变得越来越小了。起初，大象先生还一无所觉，直到有一天，他用长鼻子卷青草吃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居然有些拔不起来了。大象先生觉得不对劲啊，所以立刻跑到了湖边，照起了镜子。光滑如镜的湖面里，大象先生的鼻子就像一根快要枯萎的软树干一样，布满了皱纹。大象先生开始胆战心惊起来，不停地在嘴里念叨着，
难道是我长期没吃新鲜的水果，只吃青草的缘故？可是要我进树林里，又被划伤了怎么办呢？
正当大象先生茫然无助的时候，热带雨林里的许多小动物们，在他身后的大树上看着这一切，纷纷决定出手相助。毕竟大象先生以前也帮助他们不少的忙。第二天清晨，大象先生醒来后，发现草地上到处都是他最喜欢的水果，芭乐、木瓜、火龙果，应有尽有。大象先生看着这绚丽多彩的美餐， 高兴得合不拢嘴，赶紧美美地吃了起来。渐渐的，大象先生的长鼻子又重新变得柔韧强壮了起来，而那个曾经困扰他的阴影也在温馨的氛围中一点点地消散了。从那以后，大象先生更加卖力地去帮助别的动物们了，他也结交了许多新的朋友。在大家都闲下来的时候，他们会在草地上嬉戏玩耍，一起分享各种好吃的，度过了一个个快乐的日子。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快睡觉吧，晚安，明天我还在。